我是文章的第三段，先把这个翻译和大家絮叨絮叨。这块已经是调皮的不行不行了。他前面说啊，失火这件事对你来说是件好事儿。你看你文章写得好，我之前不敢表扬你，就怕大家说因为你家太有钱了，我图你点啥。但现在我就不怕别人嚼舌根子了，因为你家徒四壁都烧光了，所以我可以光明正大的来表扬你，说你有文采，所以别人也没法猜忌了，我这个顾虑也就没有了。然后这个说大火是烧成一片灰烬，房子烧黑了，墙给烧红了，大家都知道是一无所有了，但是您的才能呢却可以好好传扬下来，不怕被玷污了。所以啊，现在您终于熬出头了，这个是火神呀在帮您。这个火神他用了两个词儿，这两个词儿大家可能会听过，至少一个词大家是有印象的，叫祝融。为什么祝融这个词大家听过呢？有祝融号，祝融他是历史上的传说中的火神，也叫赤帝，赤就是赤色嘛，也是火的颜色。据说啊，他是住在昆仑山的光明宫，传下了火种，有点像普罗米修斯啊。这个祝融可以说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教人类使用火的方法。另外一个人叫什么呢？叫回路。回路啊，他据说也是火神的名字，或者是火灾的代言人，代言神不好听啊，火灾的这个另称吧。所以啊，这个回路他其实是两个人，他是名字组合在一起了，无回和路中。回路之灾指的就是火灾，或者是惨遭回路。惨遭回路不是脑回路那个回路啊，他指的就是家里失火了。这么两个算是典故吧。后来他就说，哎，你看这事儿对您是好事儿，所以我是替您高兴啊。而且古代各国呢是有了这个灾祸呢，同等地位的国家是需要向受灾国表示慰问的，就现在国际上也是，对吧？你一个遭受自然灾害的国家，它肯定是受到各方的支援，经济啊、物品啊、人力物力都会，至少我会发一个，不是贺电哈，是慰问电，这个要区别一下。春秋的时候呢，据说这个许国他不去慰问受灾的国家，然后这个仁人志士啊，这个儒家大士都是非常鄙视他。现在呢，我柳宗元看到这些情况，这个和古代呢是肯定不同的，我打算啊就不慰问您，反倒是向您表示祝贺。因为啊，你像颜渊啊，像曾参啊，这样都是清贫啊，以孝著称的。这怎么翻呢？这句我也不知道呀。他说其为乐也大矣，所以这个好像有点幸灾乐祸，就是像这种人的话他是可以自得其乐，虽然这个物品上物质上你是受到了损失，但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这安慰人其实 也是个艺术。我觉得他这封信让我读得哭笑不得，如果他是我朋友的话，我可能给他回封信，就是说钱收到了，这个信的话我退回。所以总体来讲他达到了安慰人的目的，如果是真给了200两银子的话，而且他之所以是千古这个第一贺书，就可能在这个特别俏皮特别顽皮的这件事情上。今天准备的东西和大家都不一样，我想讲个什么事儿呢？怎样做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哎，柳宗元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调性啊？悲观的乐观主义者，整个文章好像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思路来写的。但是这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他不是宿命论啊，不是说哎，这事儿我也改变不了，都是命啊，所谓的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不是的。我要讲一个欧洲的哲学学派，然后再比较一下和中国的儒家有什么区别。在欧洲啊，很长的一个时期，包括现在流行的一个非政治的哲学学派叫斯多格 Stoic， 这个学派从古希腊一直到古罗马到再到现在的欧洲，基本上遍及了所有的名人圈，就你能想到的罗马的名将啊、哲人啊、作家呀、甚至政客，他都是斯多格学派的。可见这个思想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理念，甚至是他的人生指导。我举个例子吧，罗马的名将小西皮奥，小西皮奥谁啊？就是毁灭迦太基的那个。还有就是最有名的五贤帝五贤君之一的奥黑利乌斯， 奥勒留，包括现在的这个近代的一个作家罗曼·罗兰等等吧，还有就是德语界非常大拿的这个诗人里尔克，他们都是斯多格思想的一个信奉者和严格的执行者。这个其实本身就很和中国的这个儒家很像，有没有觉得？因为儒家它是传承了几千年，它的内核哲学思想是不变的，虽然它各个朝代服于政治的主张一直在变化，这和斯多格的人生哲学是一毛一样的。他强调个什么呢？我先说说吧，这个谜底先告诉大家，就是把自己从所处的环境先剥离开来，认识到我就是一个纯粹的人，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角度思考生命的负担。它最底层的一个逻辑是什么呢？就是我先设想最坏的情景，假设一切都被命运夺走了，我啥都没有了，我该怎么办？然后我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仍然做一个最好的自己。在这个奥勒留他的日记中，我记得有这么一个记载，就是一个古罗马的女人，她孩子死了三年，但是她这个丧子之痛啊，一直是走不出来，特别特别伤心。然后有这么斯多格的一个学者就说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幸运女神那儿借来的，她随时可以把它收回去。哎，这一句话就给她点醒了，想开了。她也是说明一个最朴实的真理，就是我们所爱的和爱我们的陪伴我们的这些重要的人，他都像朝露一样，对吧？随时可以离开的。所以这种接受度一下子就把他像一个幸运女神，他既然给你，他也可能把收回去，心里就平衡多了。我刚才说这个罗马，古罗马的这个皇帝奥勒留，他也早上起来就对自己打鸡血，照着镜子就说，哎呀，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提醒自己一句话，我必然会遭遇负义，就是被人背叛、无理、背信弃义、恶意和自私自利之人。就是他把这一天开始开启的状态就设为一种最坏的情景，就是说我今天可能会遇到这种不讲理的、自私自利的、甚至恶言相对的这种人，所以他做好了十足的心理安慰和准备。你觉得这一句是不是和我们现在的这个乐观主义、理智的乐观主义很像啊？我也说过这个作家罗曼·罗兰，大家知道他的一句话叫，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话又说回来了，你这个说的都很容易，但是落实到自己身上可能就比较难。里尔克大家知道，这个诗人里尔克他其实也是斯多格的一个忠实的支持者，他也说过类似的话吧，就是说我们对待做事啊，态度应该是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同时又不抱任何希望，不管做什么事儿，要当它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但同时又知道这件事根本毫无要紧。他就是很纠结很矛盾，又把它当成最重要的，又要把它说这个是对我来说无关紧要的。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状态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我亲身的经历就是最近发生的，在这个平台上和我们每个人在场都是有一丢丢关系的。就是喜马拉雅它不是从三月份还是四月份啊，就有这么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它是一个奖励机制，你开局以后，如果你这个局申报成功，然后符合条件，比如说你的这个在线人数、你的收听量，它会给你一定的现金奖励，真金白银。了爷刚才说的两百两银子是没有的，但是它确实是不少钱。我们四月份一共参加了四期，就我每周有一期。昨天的话它是通知已经到账了，我特别高兴去看，突然发现只有两期合格了，我就纳闷了，我说哎，我们这四期数据都不错呀，而且在它的这个表格里面也显示我们至少有超过了多少多少人的收听量。后来我就去问了一下，这个是 MyClub 好心办坏事，他们那个帮我们推送了一下预告，所以你这个推送的举动本身可能就是帮我们能见度高了一点，这种推广的行为呢就被被动的取消了我们两期的这个参赛资格。我当时想，哎呀，这个挺糟心的一件事情。首先我是尽心尽力的去报名啊，想请嘉宾呀，做宣传呀，尽己所能，觉得这些事情一个是证实我们的实力，再一个能够被大家听到的同时还能赚到钱，多好的事儿。然后昨天我就想，这怎么说呢，你无奈吗？确实无奈， 这个事儿办错吗？没办错。但是如果让我纠结的话，我还挺难受的。这个事情我昨天还想怎么和小伙伴们说。这就是里尔克，你当时我是真的认认真真当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做，但同时我又知道这个结果对每个人可能个体我们小伙伴们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我们来分享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在这个活动之前我们在分享，这个活动马上结束了，而且它这个奖励已经是非常非常少的情况下，它的一降再降的情况下，我们还会继续分享，所以本身和我们是无关的。所以这里尔克说的知道这件事无关紧要，他真的就无关紧要。这个有一个小故事吧，这是犹太故事，就是一个老人家的门口有这么一帮孩子，一直喜欢在他门口踢球，有的时候可能把他玻璃也踢碎了。这个老人特别烦，但是又没办法，这个是公共区域，所以他就给每个踢足球的孩子每天1块钱，说你踢得太好了，你天天要来我们家门口踢哈。然后这帮孩子就特别积极，特别感兴趣，就天天蹲到门口准时准点的来呀，就为了这1块钱。后来呢，到了2周之后，这老人突然说，今天没有钱，你们走吧。这帮小孩就特别伤心，甚至特别失望，开始骂骂咧咧的说，我再也不给你踢球了。所以我当时想到这个故事，我自己也乐了，因为我这个故事至始至终我是知道的，但是知易行难，就是我自己在昨天最糟糕这个最难受的时候，我怎么和我的小伙伴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个故事，然后我把自己逗乐了。就是觉得，哎，所谓尽人事听天命，它是一个思路的。我既然尽力了，但是很多事情可能在处理方式上吃一堑长一智，也很好呀。而且这个事情毕竟对我们所有人可能不是一个真的是性命攸关或者是至关重要的事情，相对来讲其他的这个着火可能是另外一个级别的。总而言之呢，就是你在对抗命运，面对未来安排的时候，你确实是要全力以赴，但是你能够接受现实甚至过去给你的任何遭遇。这个奥勒留斯，我再多说一句，他有一本书叫《沉思录》，其实你要看他的这个英文译文或者是其他语言都写成其实是日记嘛，所以叫致自己。我猜他写的时候就是给自己看的一本日记，把每天的这个想法记录在上面，然后提醒自己要遵从这个斯多葛派的生活的最高指导，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反思的过程，他百年之后都没有想到现在有人把这本书，他当年私密的日记出版了，还给起了个名字叫沉思录，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所以在这个面对侮辱也好啊，焦虑也好呀，灾变也好，老去死亡，我们这种无力感是真真切切的，但这种真真切切的面前，大家都能感受到一种宁静，就是因为大家在思考之后，像我昨天在纠结，在这个脑子里面各种打结的时候，我终于把自己捋顺了，然后就能感受到这种平静。其实我们大家都有这个能力，只不过面对的事情大小不同。有一句话说啊，你在控制外界目标的时候，你这种失控感很强，但是如果你要转到控制自己内在的目标和你的内心，你的这种突然就会宁静下来，因为你有了自己的掌控感。所以最后说一个，这个怎么样可以培养乐观精神，它有一种叫习得性的乐观技巧，也和大家分享。这个是我有的时候去做的，而且这个技巧已经被很多大公司像 IBM、 谷歌、通用，甚至哈佛大学就是引用了全套的课程，就叫幸福课。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心情特别糟，然后我每天会看一集他的幸福课，我就觉得有的人为什么天生就是乐观的，我确实要后天却要真的是去积极的去建设，才能达到和那些身边中天生阳光天生乐观人达到他们一半的水平。后来我发现其实和我本身没关系，我们的整个媒体都是宣传的一种这种眼球效应，怎么去吸睛呢？就是报道负面的东西。大家想一想，真的从我们出生开始，可能各种负面消息就折磨着我们，从我们父辈出生的时候，他们也是被各种负面的这种信息包裹着。你就比如说60年代咱们说人口爆炸，全球饥荒，70年代资源枯竭，80年代这个冷战后遗症，然后90年代各种不平等啊，这种经济上的这样的一个摩擦，就是这经济落差，然后21世纪开始全球变暖，然后突然来了个瘟疫，对吧？大家想想，好像每个时期的主旋律都是恐慌的， 各种小道消息加这个主流媒体都是给我们看的，什么沙漠化呀，动物绝种呀，物资紧缺呀，这个臭氧层变薄呀，小行星撞地球呀，道德沦丧呀，食品安全呀，反正我能想到的太多太多了，我就不说了，说的话可能大家一下子更悲观了。但回想下 我们身边有两种人，一种人他就是隔绝，就觉得这个事情世界有世界的安排，与我无关，对吧？它的变化快也好呀，我就是按照我自己的轨道走，反倒很笃定。还有一些人一听到这些消息，我就是有一个好朋友，他是不能听这种负面消息，他听到一丢丢然后他就睡不着，然后明明这可能就是一点，对他来的影响几乎是微乎其微甚至没有，但是他可能就会把它无限放大在脑子里面，就跟天塌下来似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说这个核战争之后的核辐射，他就跑到超市，就是去跑到药店开始买碘片，然后我当时就想这个也太夸张了吧，这种人说好了是未雨绸缪，说不好就是杞人忧天嘛。但实话实说，就是整个社会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压力确实是明显是在指数级增量的，而且整个的这个统计也能看到抑郁症这三个字儿越来越频繁，而且它的发病率要比五十年前多了10倍，比上一世纪早了10年，在儿童和青少年中尤为多。为什么呢？就是这些负面的消息和一些这样媒体的舆论导向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心理健康。那我就说说这个怎么能培养自己的乐观精神，有什么样一个方法。先说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习得性无助是被认为它就是悲观者的致命伤嘛，就是它导致了悲观。悲观者他的形象大家都知道，就是觉得凡事都是我的错，而且这件事对我的伤害是永久的，我再怎么努力我都没有办法成功，这是习得性无助。而且这种无助感是从很小很小就开始的，从一个小婴儿他可能还不会说话，他就会通过这样的一些举动去索取安全感，比如说哭泣，去 要一个抱抱，引得家长的注意，妈妈就会过来抱着你安慰你。但长大之后的话就会发现我们这种无力感在生活中就是处处都有，我们怎么和别人相处，如何生活，别人怎么看待我们，我们赚的钱多少，住什么样的房子，这种处处比较就会让我们产生这种无助感，而且这种无助感可能就会导致了这种非常悲观的想法。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实验，这个实验是什么呢？就是在一个大箱子里面，这个箱子里面中间有一个小的隔断，箱子左边呢是有电机，右边的话是没有电机，然后把这个实验的狗狗呢放到一边有电机的地方，分成三组，一组呢就是告诉这只狗这个电源开关在哪里，你可以用鼻子把这个开关关掉，你就免受电击，这个训练好的。第二组呢就是你怎么挣扎你都会受到电击，所以这个狗就完全放弃了。第三组狗呢就是这个电击它是随机的。之后的研究结果大家发现，第一组的话它是知道我是可控的，所有东西是在我掌握之中的，我知道哪里开关，我也可以跳过这个隔板到隔壁的这个空间里面，马上就安全了。第三组没有受过训练的这种随机的也马上跳过去了，只有第二组就是一直被电击一直被打击，永远就是无论做什么这个电击都不会停下的，他到那个箱子里面他动都不动，就已经像一只小乌龟一样妥协了躺平了。所以这一组狗他就是习得性无助，因为什么呢？他是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了，他能力所能及觉得能想到的，所以他已经产生了放弃的念头，这个念头太可怕了，所以无论之后怎么做他们都不会再想其实对面只要越过这个小的阻碍我就是安全的。这个实验后来又有人通过不同的这样的动物或者人，甚至拿人做实验，但是人是用噪音，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实验设计结果都是一致的，就是所有人受到这样的一个持续性打击，就是做了所有的努力没有任何改进的情况下都会放弃。习得性无助大家听上去好像觉得哎呀人应该不至于吧，我不知道大家经历过最绝望的这个一刹那或者人生中这么一段时间是什么样的，它就像一个在沼泽里面你越努力陷得越深的一种感觉，这种漩涡你是自己可能很难拽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拔出来的， 而且一旦你陷入了这种悲观情绪中，就像一个死结一样，真的需要可能有人去拉你一把。所以我看到这个实验的时候，我就想，那这些狗狗最后是怎么样又变得非习得性无助呢？就又正常了呢？是他们怎么样？就是这帮实验人员抓着这两只狗的前腿直接给拖过去，在这个箱子这边被电击也不动嘛，非常不情愿，他就拖着这两只狗的前爪直接给拖到对面，不停地拖，一遍两遍三遍四遍，直到他就是先是强迫他，直到他自己动起来，发现啊，原来我是到了那一边，就那边风景独好。那话又说回来了，那我们怎么做呢？对吧？我们既然知道这个乐观是可以培养的，我们怎么培养自己的乐观精神呢？这个是有一个叫 ABCDE 疗法，之前的这种认知疗法是 ABC 比较有名，后来有人给它就是延伸成了这个 ABCDE 五步走。我先说一下这个字母代表什么， A 是 Adversity， 就代表经历的不好的事情， B 呢是 Belief， 代表你对这件事情的主观看法， C 呢是 Consequence， 代表你这个行动得到的结果，这个是 ABC。 然后 D 呢， D 是反驳， Disputation， 跟自己较劲儿，驳倒自己的观点。最后一个 E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叫 Energization， 这个是激发的意思。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我就举个例子，也是着火的例子。去年我一个特别好的邻居，他就是有这么一个家庭旅馆，家庭旅馆去年着火了，烧的一点都不剩，就是我当时去的时候房盖都没了，而且屋子里面的保险箱受火热的已经炸开了，大家想想墙里的保险箱都能炸开，那是烧成什么样子了。当时火灾处理现场特别混乱，保险公司来人，然后我这个朋友他是中国人，所以他的德语不是特别好，当时大家想想自己家 着火了，那肯定是着急啊，他自己也住在那里面，就等于说下面有几个房间他又挂成那个 Airbnb 这样的。然后这个保险公司呢就钻了个空子，这个人也不地道，他当时就写了几句话，写到这个 初步判断，就是说这个首先是因为新冠疫情期间这个房屋的营业额下降，其次的话这个房东是在这段时间没法证明自己不在现场等等吧，就说了一些对房东很不利的。他当时那个是用手写的字特别潦草，我这个朋友他没看就签字了，他想不到这个签字意味着什么，就是等于说招供了。所以这个 A 代表不好的事情就是签字， B 代表对这个事情看法，就等于说大家认为你这个是主要嫌疑人， C 代表的结果是什么呢，那你就是自己烧了自己的房子不索赔，就是保险公司不赔，这个事情就太让人揪心了，对吧？那个是不光是自己没地儿住，而且是一大笔财产损失，可能这个和王财源一样惨，甚至可能比他还要惨，而且在新冠期间这些事务处理起来都特别慢。后来他就跟我说，说你再帮我看一眼他具体怎么写的。我能明显感觉到他是在自己梳理这个 ABCDE。 首先他是自责的，这个事情是他觉得哎呀 都是我的问题，首先我确实不在房子里面，但是最后走的那个人他又能说啊，我什么事情门也关好了，这个我有没有给你放火啊这样的。其次的话他觉得他是主要嫌疑人，就等于说他现在从这个民事变成了刑事，他要还要承担刑事责任，这个非常不妙，心情是非常差，已经到了极点，就是说要自证清白。首先就先不说理赔的事情，非常不愉快的事情，对吧？这种经历搁在谁身上，那情绪已经是到了极点，崩溃的边缘。但是我发现他后来自己梳理好了，就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基本上是一个崩溃状态，我给他翻译完了那个保险公司这个赔偿负责人写的这些话的时候，他当时就特别愤怒，就跟我说怎么会这样呢。然后我就说你先不要着急，你签字了，但是你想回想一下当时情境，我们可以再把这个复述一下，交给警察局也好呀，交给保险公司看看能不能备案。如果大家想想，如果是你的话，你在这样的一个情绪下很难呀，就等于说你没法去替自己辩驳，而且保险公司那是一个专业级别的，他们会有侦探，会有专门的人员搜集证据针对你，说你自己把自己房子烧了，这个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后来他去了一次警局，然后警察说，啊，我们这个案子大概可以结案了，你签字就可以了。然后我说这个字可不能签，因为首先你不知道结案是对你有利还是不利，其次的话，如果你要觉得这个事情你没有错，那你肯定还是要做最后的申诉打算。最坏的事情就是说这个事情你没法索赔，但是你要至少不要变成一个刑事案件被指控。后来就一步步找律师，一步步去分析这个案情，整个的心情变化就是，他首先是我是错的，可能是我这个疏忽的情况下房子着火了，变成这个和我本人是没有关系的，我能确定我当时不在现场，我现在要积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找回我的理性，然后怎么看来给我自己辩护。同样是着火，就是他之后的一系列的整个的行为其实是做了 D 和 E， 就是反驳和激发，反驳了自己之前对自己的指控，对或者对自己的这样一个埋怨心情，之后的话又激发出了他说，好，那我要接下来怎么样去把这个事情扭转一下，我能接受最坏的结果，但是我还是要100%的努力。这个事情一直拖了一年，好处呢就是在这一年保险公司也发现，就是警方收集的证据能够证明他虽然就没办法证明自己不在现场，但是他没有作案动机。所以这个结案也是前一段刚刚结案，结案就是说这个肯定不是他自己放火，但是谁这个火怎么着的是不知道，也算一个是圆满的结局。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摊在我身上我会是怎么样，但是我可能还不如他呢，就是首先我想啊，我要去坐牢啊，我肯定是特别慌，就是再一个是我什么都没有了，家里真的是烧的这个灰瓦都不剩，而且那几天还下暴雨，就整个那个房顶没了，雨全是落到这个屋子里面，财产的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说在别人身上是轻松的，如果落在我身上，我可能需要默念一下，就是我能控制的我尽量去做，学会接受，所以希望能够赐给我宁静，让我接受那些我不能改变的事，也赐给我勇气，让我改变那些我能改变的事情，还有最后非常重要的就是赐给我智慧，让我分清上面说的两者的区别，哪些是我可以改变的，哪些是我无法去改变的能力之外的事情。好，以上是我的分享。
哈甘的妈妈说过，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味道。在偶像剧里，似乎每个主角都是裹在看不见的蜜糖里生活，但是我们自己的纪录片却不是偶像剧，它甚至连剧本都没有，有的只是我们看到的自己和世界。柳宗元在他的《始得西山宴游记》里面写道，然后知五象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心形形式与万物敏合，这是他为自己写的注脚。而今天这篇别有趣味的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又何尝不是他以己夺人强行安利的恶趣味呢？没错，MSN 就是这么一群恶趣味的小伙伴，在每周四19:30挖好了坑等你来跳。